给了他这个彼此带导哈，但是我心里边有一点感觉不是非常的平安，我就一直祷告，我觉得神最后把题目换了一下哈，换成凡事感恩哈。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8节。在新约的红本圣经新约的182页，新约182页。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7节到1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7节到18节，在新约的182页，这段经文非常的有名哈，我们一起来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再读一遍。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来吸引你自己的儿女来敬拜你，主啊，吸引你的教会，主啊，来遵从你，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主啊，让你的教会，主啊，能够在你的心意里边能够完成每一个，主啊，你给我们教会的意向和心意，主啊，能够fulfill 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主啊，谢谢你，能够荣耀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凡事谢恩哈。有一篇文章叫做你觉得自己很不幸吗？那这篇文章写的，他说我和一位朋友请谈，他说虽然他有2份工作，而每个月的收入仅余下来约10000块台币，但是他每天都非常的高兴。我很奇怪他还可以那么开心，因为他的收入微薄，要节衣缩食才可以供养他年迈的父母，他的岳父母、太太还有2个女儿，还有一般家庭的各项开支。他说这要回到几年前的一件事情，当时他因为一次重大的挫折心情低落，所以到印度散心。他亲眼看到一个印度妇人用割肉的刀子将他自己的儿子的右手切下来，那个妇人无助的眼神，那4岁的稚童痛苦的呻吟，至今仍令他难以释怀。你可能会问，为什么那母亲要这样做？是否他的孩子太顽皮，或者他的手受到感染？都不是，原来只是为了行乞。那绝望母亲特意把孩子弄成伤残，使他可以在街上行乞。我的朋友惊呆了，手中握的吃到一半的面包不自觉地放下了。随即有5、6个小孩涌至，争着这片布满沙石的面包，就如面对饥饿时的自然反应。他对这情景很吃惊，他叫他的导游开车把他送到最近的面包店。他去到其中的2家，把他们所有的面包都买下来。他花了不足100元，就买到了约400块面包，又用了100元买一些日用品。于是他坐在一辆载满面包的货车往街上去。当他分发面包和日用品给那些大部分是伤残的儿童时，他们都报以欢喜和鞠躬。他从未想过人们怎么可以为一片价值不足25美分的面包而放弃自己的尊严。他开始对自己说他是多么的幸运，他有个完整的身躯，有一份工作，有个家庭，有机会穿衣服，有机会抱怨食品的好与坏，有机会拥有很多人没有的东西。 有时我想，我们的生命是否真的那么差？看看上面的故事，我就觉得不是那么差。你觉得呢？下一次你觉得自己的生命很差的时候，想想那个因为行乞失去一只手的小孩吧。这个是我在网上查到的一个故事哈。我想感恩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但是却是我们非常缺乏的。圣经上对于感恩的教导是非常的多的，在路加福音第17章11节到19节记载了一个故事。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诗篇100篇第4节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刚才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第17节到18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哥罗西书》3章16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哥罗西书4章2节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诗篇103篇1节到2节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边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弟兄姐妹，所有的这些经文还有刚刚那个故事都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要学习感恩。我相信感恩是我们生命中非常需要但是非常缺乏的。我相信我也是同样的。圣经上也特别的讲到了，在末日的时候，所有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会忘恩。在提摩太后书3章1节到4节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然后是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心情，不结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末后的日子，你会发现人普遍有这些特点，中间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会忘恩负义。但是圣经却教导我们要常常的感恩。弟兄姐妹，为什么感恩是这么重要呢？我想感恩的反面就是抱怨和挑剔。我们带着这样的生命，这样的态度，你会发现当一个抱怨的人，一个挑剔的人，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生命，带着这样的态度，我们在任何的地方其实都是非常痛苦的。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生命，带着态度，在我们周围的人也是会非常的痛苦的。当我们带着这样的态度，我们待在哪里都非常的痛苦，我们待在中国是非常痛苦的。当我们习惯于抱怨和挑剔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待在中国，我们会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找出来，以至于可以抱怨。我们可以抱怨政府，抱怨人权，抱怨物价，抱怨教育，一上餐桌就抱怨太太菜做的不好吃，盐放的太多了，打死了卖盐的，菜切的不够细。你会发现当你抱怨的时候，你会发现全家的人都开始没有胃口了，最后只好挪到餐厅去吃。到了餐厅以后，又抱怨人太多，卫生不好，有地沟油，服务态度不好。所以你可以看着，这是一种生命的一种态度，感恩也是一种生命的态度，抱怨和挑剔也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当你在餐桌上 发现孩子考试考了96分，竟然在餐桌上批评孩子为什么没有考到100分。所以你可以发现，抱怨的人在中国的时候会抱怨中国，来到美国以后也同样会抱怨美国的。单身的时候抱怨单身，结了婚抱怨结婚，没有孩子抱怨，有了孩子也会抱怨。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生命，你会发现我们事事都会抱怨，最后是人人都看不顺眼，最后是心情痛苦，觉得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以至于仇恨社会，仇恨人群，仇恨政府，变得满心仇恨，心中苦毒，结局很可能举枪自杀，或者是携枪杀人。当我讲这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很像以前的我。相反的，神教导我们，我们应该常常的感恩。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常常的抱怨，他们从来没有学会感恩。弟兄姐妹，今天在旷野里边的这些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常常的感恩。弟兄姐妹，当我们转眼看到外边美丽的天空的时候，我们应该感恩。我们看到美丽的田野，我们应该感恩。我们呼吸到世界上最干净的空气，充满了花香的空气，我们是不是应该感恩？我们开车不久，我们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大海，我们应该不应该感恩？我们吃到红烧肉，我们应该不应该感恩？我们每天躺在西蒙斯的床上，我们是不是应该感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每一件事情数下来，感恩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因此，当你发现感恩的事情太多的时候，因此你会发现你的心情变得非常的喜乐，你会发现你开始对人开始友善，你会发现你突然精力充沛，你会发现你忽然干劲充足，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变得积极正面，你会发现因此我们的人际关系开始改变了，我们口中的言语也开始改变了，人群中有了我们，你会发现人群中会增加了一份快乐，人群中有了我们，你会发现增加了一份正面和积极，人群中有了我们会增加了一份亲切与阳光。所以弟兄姐妹们，感恩是一种生命，抱怨与苦读也是一种生命与态度。所以你要想一想，当你走进一个人群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人群因着你充满了欢笑，还是因着你充满了痛苦？当我们的心充满了感恩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口中的言语真是改变了，我们变得正面和积极，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改变了。所以弟兄姐妹，感恩是一种生命，抱怨与苦读也是一种生命与态度。正像一篇文章中所教导的，这篇文章中说，他说有每夜和我抢棉被的伴侣，我非常的感恩，因为那表示他或者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有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青少年，我感恩，因为那表示他或者是他乖乖的待在家，而不是流连在外。我交税，我感恩，因为那表示我有工作。衣服越来越紧，我感恩，那表示我吃得很好。有阴影陪伴我的劳动，我感恩，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有待修整的草地，我感恩，有待清理的窗户，我感恩，有待修理的排水沟，我感恩，那表示我有个家。有各样对政府不满的抱怨，我也感恩，因为那表示我有言论自由。能找到最远的那个停车位，我感恩，因为那表示我还能走路，而且有幸能有一辆汽车。有巨额的电费账单，我感恩，因为那表示我吹冷气吹得非常的爽。有一堆衣服要洗烫，我感恩，因为那表示我有衣裳穿。一天结束时的疲劳和肌肉酸痛，我感恩，因为那表示我有拼命工作的能力。一大早 被响起的闹钟吵醒，我感恩，那表示我还活着。最后看到脸书上一大堆的信息和一大堆的 email， 我感恩，因为那表示我有许多的朋友会想到我。我感恩，因为我凡事看好的一面。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感恩，是不是？世人也学习感恩，神教导基督徒也要感恩。那么基督徒的感恩和世人的感恩有什么不同呢？我在这里大概列举了几个不同。第一，基督徒的感恩是向永生的上帝感恩，所以我们的感恩是有一个对象的，它不只是一种生命的态度而已。所以弟兄姐妹，感恩不仅是一种生命的一种态度，基督徒的感恩是有一个对象的，那位对象就是这位永生的上帝，所以我们的感恩是向永生的上帝来感恩的。正像启示录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所说的，在那里记载说，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感恩，第一个要感恩的就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是我们感恩的第一个对象。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是配得荣耀尊贵和权柄的，因为这一位伟大的上帝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够活着，我们能够活在这个美丽的世界里边，是因为上帝创造了我们，我们可以感知，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可以享受他所造的阳光、雨水和一切的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恩吗？有没有向这位伟大的上帝感恩呢？我前两天去大华买东西哈，大华的广告上说，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心存感恩，然后就没有了。哎呀，我说太遗憾了，他没有感恩的对象。在这个感恩的，我很感恩，我很感恩，我很感恩。然后呢，有人问你感恩谁呢？哎呦，我不知道，我很感恩，我很感恩。这个就是世人感恩的不足之处。弟兄姐妹，基督徒因为这位永生的上帝创造我们，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来给我们享受，创造一切美好的东西来让我们享受，所以我们向他心存感恩。所以弟兄姐妹，感恩节的来历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来读整个感恩节的来历的时候，你会发现感恩节是不是只是有一个感恩的生命和感恩的心，感恩节是因为这群人他们要向这位永生的上帝来感恩。所以这篇文章说，说到感恩节的由来，要一直追溯到美国历史的开端，1620年著名的五月花号船满载着不堪忍受英国国内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就是基督徒，102个人到达了美洲。1620年和1621年这个年的交替的冬天，他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处在饥寒交迫之中。冬天过去时，102人活下来的移民只有50来人。这时心地善良的印第安人给移民送来的生活必需品，还特地的派人教他们怎么样来狩猎捕鱼和种植玉米南瓜。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移民们终于获得了丰收。在欢庆丰收的日子，按照宗教，也就是基督教的传统习俗，移民规定感谢这一位永生的上帝的日子，并决定为感谢印第安人的真诚帮助，邀请他们一同庆祝节日。在第一个感恩节的这一天，印第安人和移民欢聚一堂。他们在黎明的时候鸣放礼炮，列队走进一间用作教堂的屋子，虔诚地向上帝表达他们的谢意，然后点起了篝火，举行盛大宴会。 我们今天有宴会吗？有哈、啊，感谢赞美主。第二天和第三天又举行了摔跤，他们的宴会是好几天的呢，咱们好像差一点哈。啊，我们应该天天有宴会。第二天和第三天又举行了摔跤、赛跑、唱歌、跳舞等活动。第一个感恩节非常的成功，其中许多庆祝方式流传了300多年，一直保留到今天。感恩节起初，感恩节没有固定的日期，由各州临时决定，直到美国独立后，感恩节才成为全国性的节日。每到感恩节的这一天，美国举国上下热闹非凡，人们按照习俗前往教堂做感恩祈祷，城乡市镇到处都有化妆游行、戏剧表演和体育比赛等等，劳燕纷飞的一年的亲人们也会从天南海北归来，一家人团团圆圆，品尝美味的感恩节火鸡。这点我不同意，感恩节的食品富有传统特色，火鸡是感恩节的传统主菜，通常是把火鸡肚子里塞上各种调料和拌好了的食品，然后烤，整只烤出，由男主人用刀切成薄片分给大家。此外，感恩节的传统食物还有甜山芋，还有玉米做的粥、南瓜饼、红梅台子果酱等等。我们今天有这些吗？好像没有哈。感恩节宴会后，人们有时会做些传统游戏，比如南瓜赛跑，是比赛者用一个小勺推个南瓜跑，规定不能用手碰南瓜，先到终点者获胜，比赛用的勺子越小，游戏就越有意思。你看见没有，这个是感恩节的最初的描写，感恩节是这群人他们向着永生的上帝来感恩，然后和印第安人一起在那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庆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真的了解感恩节的话，我们就知道感恩节并不是一种，只是一种生命和一种生命的态度，虽然它是非常好的，但是感恩节最重要的是向这一位创造宇宙的万物的主宰在那里感恩。第二个，基督徒的感恩有一个不同，就是基督徒的感恩最根基的点在于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因此我们感恩。所以基督徒的感恩的第二点是因为上帝来到人间，为了来救赎我们，所以我们永远是感恩的。就好像以赛亚书第53章所说，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如，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却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的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你看以赛亚书第53章完全是在描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光景。正是因为这一位神来到地上，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流血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的罪得赦免。
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基督徒永远对这位上帝感恩的地方，这位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常常要读以赛亚书第53章，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向上帝发出的一个永恒赞美的一个根基，一个永恒感恩的最重要的一个根基。当你读以赛亚书第53章，你会发现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的神来到地上为我们舍了自己，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弟兄姐妹，只有认识到十字架的爱，你才会为神永恒的爱而感恩。十字架就是我们感恩的地方。第三个，基督徒为什么要感恩？基督徒为我们每一天日用的饮食，为每一天神所赐的阳光，为每一天的身体健康，为每一天天父的赏赐而感恩。因为一切都是天父的赏赐，因此每逢基督徒为桌上的饭食感恩的时候，你会发现许多的人不了解。弟兄姐妹，你吃饭的时候有感恩吗？你在餐馆吃饭的时候有谢饭吗？有吗？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在餐馆吃饭的时候，哎呀，特别不好意思，把那个手哈在眼睛上抹一下就算感恩了。以前哈，很多基督徒的孩子信主了以后，吃饭之前坐在那里为饭食感恩，哎呀，这个没信主的父母气死了，说这个饭明明是爸爸给你的，你为什么要感谢上帝呢？这个爸爸不了解，没有信主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儿子就说了，爸爸，因为一切都是神创造的，都是神赏赐的，就连父母也是神创造的，一切的食物，宇宙大地，一切的鸟语花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为什么每一天我们可以为桌上的饮食献上感谢，我们为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为鸟语花香，为所有我们生命中的一切，我们可以向神献上感谢，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赏赐的。第四，基督徒也可以是凡事谢恩的人。我们不仅是看到美好的事情我们谢恩，我们可以是为我们生命里边每一件事情我们来感谢。这也是今天的这段经文所说的，要凡事谢恩。在旧约有个故事，约瑟被自己的十个哥哥卖到了埃及，成为了奴隶，他每一天做苦工，后来又被他的祖母诬陷，被关进了监牢，一直到13年以后，埃及的法老做梦请约瑟给他解梦，约瑟解完梦了以后，法老就请他做整个埃及的宰相。约瑟可以为他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感恩，是因为约瑟知道神掌管每一件事情，神的心意向着他的儿女永远是美好的，在神的手中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永恒的益处，为了我们生命的益处，为了神国的益处，因此我们是可以为我们的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凡事来谢恩的。弟兄姐妹，你真的是不是了解上帝掌管一切，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事情都必须要有神的允许才能够临到我们。因此当我们从上帝的角度，从永恒的角度，从属灵生命的角度，从十字架的角度来看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神在每一件事情里边要给我们的益处。就像罗马书八章28节所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也只有永生全能的神才有这样的能力，可以让每一件事情都互相的效力，来让我们这些爱神的人来得到益处。也只有神可以让万事都调动起来，不是为别的，乃是为了他子民的益处，就好像一个炼金的地方，所有的灯光，所有的炉子，所有的火，所有的工具，一切的空间，一切的煤，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把金子能够炼得更纯，能够把这个金子打成一个荣耀的冠冕。所以弟兄姐妹们，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目的 不是为了万事，目的是为了金子。弟兄姐妹，你就是这个金子。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就为了打造他的儿女，就是信他爱他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感恩，为每一件事情来感恩。第五，基督徒也可以为苦难来感恩。苦难往往是上帝化妆的祝福。保罗为他生命中的刺三次的祷告，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恩典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因此使徒保罗说，我更愿意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第六，神要打造我们的生命成为感恩的生命。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你是感恩的人吗？神要打造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感恩的生命。有一个故事说，好，据说在美国以前哈，有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服务呢是帮助你活得更好。每一个报名的客户呢需要花费$50,000，服务的时间呢却只有2个星期。在这个服务的时间里面呢，每一个客户不可以和家人联络。这个服务呢包客户满意，不满意者呢如果情况确实全部退款。广告出来了以后呢，许多大公司的老板、跨国公司的总经理、亿万富豪、电影明星、歌星都报了名。因为这些人虽然很有钱，但是这些人对他们的人生都不满意，因为他们的生命中充满了压力，充满了困难。因此这些大亨们虽然很有钱，但是却常常的抱怨。这些人报名以后呢，这些人被一艘非常豪华的游轮带到了海上。第一天他们过得非常的好，但是不幸在夜里边呢，这艘游轮被一艘海盗船给劫持了。这些海盗抢光了他们所有的衣服，所有的财物，还百般的凌辱他们。最后这一群人被这些海盗带到了一个很大的荒岛上，为海盗们服务，成为了海盗的人质。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这些亿万富豪、电影明星、歌星、公司老板发现海盗们都睡着了，因此这一群被劫持的人质全部都逃了出来。后来海盗们发现了，就在后边开枪追他们，吓得这些大亨们是心惊胆战，浑身哆嗦，但是没有追上。这些人在这个荒岛上过着饥寒交迫、大雨磅礴的日子，但是每当他们快不行的时候，总是能够发现一些水果和不太干净的水放在坛子里边。夜晚有狮子和野兽的叫声，白天他们到处找出路和吃的。后来他们在一个早晨，忽然他们被岛上的印第安土著抓住，准备把他们杀了来吃。但是在这一天的晚上，他们又逃脱了。2个星期结束了，他们终于逃到了荒岛的另一边，忽然发现带他们来的游轮就在不远处的海面上。他们众人齐声大喊，终于游轮听到了他们的喊声，放下了几艘小船，带他们重新上了游轮。这些明星们2个星期来第一次洗上了热水澡，第一次刷了牙，第一次穿上了衣服，可以睡在柔软的床上，穿上了干净整齐的西装。当他们回到家以后，看到老婆，觉得老婆长得太漂亮了，看到儿子，觉得儿子太可爱了，吃老婆做的饭，觉得太好吃了，住在自己的豪宅中，觉得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他们有了同样的一个心态，就是觉得能够活着就是很幸福的事情，就是很感恩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其实这个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控制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常常抱怨的话，是否需要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荒岛的环境里边，来帮助我们学习感恩呢？第七，弟兄姐妹，神本来 为我们安排了一个完美的环境，但是当人离开了神，选择了撒旦，因此罪进入了世界。神允许我们待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一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一个有战争、有枪杀、有强奸、有抢劫、有镇压、有迫害、有谋杀、暗杀、有阴谋、有诡诈、有残暴、有凶恶的世界，一个充满了不公不义、罪恶、疾病、天灾人祸、灾难、欺压、奴役和剥削的世界中。这是一个充满了毒品、卖淫、犯罪、贫穷、贪婪、邪恶、痛苦与绝望的世界，也是一个充满了生老病死、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的一个世界。但是上帝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边，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当人离开了上帝，选择了撒旦，选择了魔鬼，选择了死亡，选择了罪恶以后的后果是什么？一个没有神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或者说一个不要神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世界？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感恩的同时，让我们的生命这一生永远的选择神，选择生命，选择永生。当我们有了神，有了生命，有了永生以后，弟兄姐妹，我们要选择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下面